年初以来，白酒行业指数已累计下跌了33%。作为龙头企业的贵州茅台也已累计下跌23%。在2021年的时候，贵州茅台和白酒指数的 PE 估值最高都曾经到达70倍，而如今贵州茅台 PE 估值已经跌到20倍，股息率4%，白酒指数 PE 估值也跌到17倍，股息率3.9%。所以，最近大家都在关注三季度白酒企业的业绩报表，期待能有什么变化，但说实话，不是太好。看数据，三季度有双节的需求带动，但是各大酒企的营收和利润还是创下比较大的跌幅。一哥茅台勉强持平，但批发价已经跌破，二哥五粮液更是下跌过半，令人震惊。背后什么原因呢？主要其实就是一个供需的关系。业绩和利润下滑，不是需求少了没人买，就是库存多了卖不掉。白酒需求少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主要有这么几个，首先是宏观经济调整，目前经济在新旧动能的调整期，投资活动减少，居民消费降级，再叠加上半年的整顿政策，白酒需求下滑是可以预见的。再就是房地产下行，白酒消费跟房地产的关系太大了，房地产牵动上下游几百个产业，房地产火爆，背后是地方政府、房企开工，上下游几百个行业签单，这些商务活动都会加大白酒的需求。可以这样说，白酒消费就相当于是金融、地产等行业的销售费用。金融地产的生意越好，应酬社交的需求就越强，对白酒的需求就越强。但房地产连续5年下行，使得白酒的主要消费场景消失了。而除了商务宴请，白酒还用于婚宴等场景。但是大家知道的，现在人口形势不好，结婚数量更是减少。随着生育高峰期的过去，加上男女对立等原因，现在结婚的人越来越少。不只是白酒，连糖果也是，这几年的春糖会和秋糖会都冷清的不行。此外，白酒还有一个消费场景，自用或者送礼。既然居民消费降级了，像是白酒这种非必需消费品自然会减少，甚至像烟草这样的成瘾型消费都减少了。能戒烟的都是狠人，烟都能少抽，白酒就更不用说了。另一个是逢年过节的送礼，送礼只是由头，送礼背后的交易才是根本。但是很明显，在经济调整期，送礼也促不成交易，所以干脆也不送了。最后，白酒还有一个消费场景，那就是职场的服从性测试。但是年轻人现在越来越不爱喝白酒，而且对于职场的白酒文化也不怎么待见。年轻人聚会或者公司团建，更喜欢喝啤酒或者果汁、可乐，甚至茶饮。白酒企业比如茅台，也曾经想转型获得年轻人的青睐，不过基本都没有什么效果。基本上这一代甚至未来的年轻人都不怎么待见白酒。说白了，为什么中老年人爱喝白酒，主要是过去没有什么别的饮料。现在各种饮料甚至是洋酒都供不应求，白酒确实不是唯一，甚至不是最好的选择。从这一点来看，白酒的未来也非常堪忧。所以，白酒股业绩开始大面积暴雷，茅台酒价格持续下跌，市场对白酒的坚定信仰被打破。当然，不止白酒，国内医药行业同样面临着巨大的降价压力。降价的压力可以来自药品的集采降价，也可以来自病人的消费降级。南风窗最近发布了一篇文章，标题叫做《工资打5折，医生纷纷降薪》。里面提到，医生降薪的主要原因是医院收入下降。医院的收入下降，主要是因为病人在医院花的钱大幅下降。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位叫李一鸣的医生，他在某三甲医院的口腔科门诊。他提到，医生的绩效工资多少要看医生的业务量或产值多少。简而言之，一个医生看的病人越多，或者病人在医院花的越多，医生的绩效就会越高，反之则越少。有一位叫王青的护士，在甘肃一地市医院中医科室，他提到，目前每月的基本工资都能保障，但医院的营收状况不是很乐观。而近2年来，到医院看病的患者在变少，而且不少人的治疗变得保守起来。怎么个保守法呢？了解牙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根管治疗是口腔科医生所采用的一种保留牙齿的治疗方式。治疗费用通常在1-2千每颗，治疗复杂的话2-3千每颗也有。口腔科的李医生说，近1-2年来看病的患者了解治疗方案和费用之后，很多都选择不做，直接开点药回去吃了。 所以说，当国人的治疗变得保守，基本就是放弃了治疗。我们看上图，通策医疗、爱尔眼科以及白酒指数的股价走势高度相似。再看业绩，通策医疗2025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上涨 3%， 爱尔眼科同比下降 10%， 基本也是增长停滞了。但与白酒不一样的是，通策医疗目前的 PE 估值是37倍，爱尔眼科是35倍，股息率都不到 1.5%， 这一估值明显就太贵了。不要简单的认为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，服药用药的人群会不断增加，用药的需求会不断上升，医药行业的景气度就会变得非常高。实际上，随着居民收入下降，药品集采降价，医保控费等影响，医院、药企其实跟消费行业差不多，都面临着巨大的通缩降价压力。所以，哪怕是投资医药股，市场都是去投创新药。这不是因为创新药在国内卖得有多好，而是国内创新药企业可以将药物的生产和销售权益转让给海外药企，直接获得一大笔收入或销售分成。这本质其实是出海。再看看今年以来股价大幅上涨的行业，多数也是赚外面的钱。光模块是赚海外 AI 公司的钱，挖矿的黄金股是赚全球央行持续买金的钱，新能源的风电、电池的增量大订单也来自海外。只靠内需的行业，基本反映都是业绩暴雷。如果大家觉得南风窗的报道不够真实，可以再看一份宏观经济展望报告，来自国有六大行之一的中国银行。在报告开头，中国银行就指出，2025年三季度以来，经济增长的动能有所转弱，初步预计三季度的 GDP 增长会下降到 4.8% 左右，而四季度的 GDP 增长会下降到 4.5% 左右。但由于上半年增速不错，全年增长 5% 左右，实现年初目标是没问题的。继续往下看，中国银行在分析内需走弱原因的时候指出，以旧换新政策补贴退坡暂停是主要原因，其次是餐饮消费走弱对消费形成了较大的拖累。接下来，报告分析了房地产市场。中行指出，三季度以来，房地产市场加速下行，供需两端压力进一步凸显。需求端方面，主要是居民购房意愿持续下降，供给端方面，主要是房地产的库存持续增加。住宅待售面积目前还有4亿平方米，同比上涨 5.4%。 在房地产投资断崖收缩的情况下，房子居然越卖越多。接下来，报告中最重要的来了，中行引用了克而瑞发布的2025年中国城市住房断供率研究。当前全国平均住房断供率为 3.7%， 2022年是 1.6%， 部分三四线城市断供率已经超过 5%， 也就是说房贷断供率三年增长了 130%。 这篇经济分析报告这两天四处被人转发，应该也是因为这个房贷断供数据。在房贷的压力之下，断供的人越来越多，别说扩大消费了，能不能有消费都难说。所以内需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起来，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。但我们明显可以看出，大部分的普通群体承受的压力非常大，迫切需要社会福利的支持。当前最主要的就是解决三大难题：养老、育儿、医疗。而由这三个核心问题出发，则是一些重大的分支问题。比如，现在超过2亿的灵活就业人群，目前新的模式是把现有保险体系拆开，针对性的组合，然后由平台企业提供部分补贴。这一块政府是否可以增加一些资金支持？虽然不至于像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样由国家全部承担统筹部分资金，但可不可以提供更好的养老金计算方式？还有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，目前的生育险由企业缴纳，未来这部分是不是能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呢？或者给予支持女性职工生育的企业提供免税等政策优待，毕竟企业的根本目的还是盈利，而生育则是国家需要保障的社会公共利益。要想实现这一点，关键是打破两大惯性认知。首先是很多人会觉得民生福利保障是支出，完全是负担，这样的理解其实是不对的。我们做个简单计算，如果能够大幅提高0-6岁新生儿的托育、学前保障，帮助母亲更快回归职场，或者可以从事托育相关工作，实现育儿与工作的结合，那就可以显著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。止住目前女性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的危险趋势，能够带来非常可观的经济增长。 而且，只有当民生保障好了，大家不担心未来了，才会舍得花钱用于消费，解决现在最头痛的内需不足问题。要知道，消费是不能指望较高收入的少数人群的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一个亿万富豪擦屁股，也许会用几十元、几百元的特制卫生纸，但售价再高的卫生纸，其生产消耗的生产力和原材料都是有限的，对经济运行的价值远不如普通老百姓便宜百倍、千倍的普通卫生纸。这个例子很粗俗，但现实消费就是这样。虽然目前出现了好的变化，政策提出了投资于人，十五五规划也提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，但需要注意，这仍然不是直接向人加大投资，本质还是传统的项目基建投资的逻辑。因为有些基建投资本身带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，比如养老设施、学校、医疗机构等等。就像现在说，发挥数据价值，提出来的构想很丰富，但落地还是搞基建。只不过这个基建带有促进数据要素发挥的作用，投资于那些本身具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项目。这才是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真正含义。此外，更多人担心的是福利过度，最终会被懒汉拖垮。福利过度的教训的确需要警惕。例如，欧洲许多国家因为过度福利保障，导致出现了庞大的懒人群体，还让辛苦工作的人承担了巨额税负压力，整个国家竞争力下降。但这一点，中国其实根本不用担心。因为以中国目前的福利水平，还远远没到怕养懒汉的时候。